尼布加尼沙的手里。所以尼布加尼沙带领大军来的时候，就把耶路撒冷城攻破，他的部队开进来的时候，就把那个圣殿给烧了。可是神的那一点怜悯，就借着耶利米告诉他们说，70年后你们要回来重建圣殿。所以果然这些犹太人过了70年，就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回来，就建了第二个殿。那是所罗巴伯那些弟兄们他们回来以后建的殿。那个殿，第二个殿，就一直持续到耶稣的时候。那么在耶稣出生之前，当时有一个皇帝叫做希律王呢，就为着要讨好犹太人，他就大兴土木，把那个第二个殿把它怎么样修起来，修得美轮美奂。所以这边这段圣经说20节，说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建成的，46年才建。所以这个殿是花了很多很多的什么钱、人力、物力、财力、时间，通通投入46年。所以你想看这个殿好不好看？好看。这个雄不雄伟？雄伟。金碧辉煌。这个殿代表谁在这里？这犹太人来讲，这个伟大的殿代表谁在这里？神，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犹太人自有别于全世界其他的民族，我们了不起在哪里？上帝的选民，对吧？如果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想要认识耶和华是谁，请问你到哪里去找？到以色列，到犹大，到耶路撒冷，到圣殿，你来看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个神，对吧？所以每一个犹太人当他来到耶路撒冷，当他看见这圣殿的时候，怎么样？心中有一种自豪，有一种优越感。哎呀，我们成为上帝的选民是何等的荣耀，是何等的了不得啊！耶和华住在圣殿里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有别于万民。这是他们的骄傲，这是他们的灵魂，这是他们一切之所以为上帝的选民的原因。而他们做梦没有想到，居然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件令他们愤怒的事情。什么愤怒事情？耶稣来到这里干嘛？他说他拿起鞭子，就他身上的腰带，就把这个圣殿里的牛羊鸽子赶出去，把那个兑换银钱人的桌子推翻，然后说了一句震动他们的话：你们把我父的殿当成贼窝。那换言之，在犹太人认为这是我们几百年来我们祖宗给我们的遗传，今天耶稣你说这个圣殿是个贼窝，那你把我们这些在圣殿里面的这些人当做什么了？贼类。你想他们生不生气？当然气得半死。你把这个地方说成贼窝，我们这些人都变成贼，那你是老几啊？你怎么能这样子侮辱我们呢？所以他们就想杀他。那么我们就要来理解一下为什么耶稣这么生气。今天神的儿子来到这个地方，他承认这是我父的家，可是今天都变质了。耶稣气到把他的裤带拿下来，就当成鞭子，就把这些牛羊鸽子赶出去，兑换银钱桌子，这是什么意思？那我就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牛羊鸽子跟兑换银钱的桌子这历史的背景。按照律法中间的规定，如果你回到出埃及记去看，回到利未记去看，神对于如何在圣殿中侍奉神有很仔细的规定。要献，他们能不能献老虎？献犀牛可不可以？不可以的。神都规定好了，你要献什么？有几种东西可以献的，羊可以献，牛可以献，还有呢，鸽子、斑鸠可以献，别的不行的，不能拿个老虎来献祭，不行的。所以他有一定的规定，献什么，然后怎么献，什么时间献，然后呢，这个祭物有的要扒皮，有的不要扒皮，有的流血要放在哪里，又弹在哪里，都很仔细很仔细的规定，对不对？那么有一个共同点，不管你献哪一类的祭物，祭物来的时候必须没有残疾斑点， 皱纹，任何的瑕疵不可以。所以你要知道，每一个人，圣经规定所有的犹太人男丁一年三次，不管你住哪里，你一定要来耶路撒冷献祭，来为你的罪赎罪，一年三次。那么哪三次呢？逾越节，然后呢五旬节，然后呢祝棚节，这三个节是一年三次一定要来的。那么你想想看，每一个人要从他的所住之地老远，带着牛也好，带着羊也好，带着穷一点的人就带一个斑鸠，到了圣殿了，站在祭司的面前，祭司就开始检查什么，你带来的祭物。所以每一个祭司都是挑毛病专家，从头看到尾，有任何不对的地方就不合格，回家吧，你今天就白来了。假设是你，你住在好远，你老远搞了一只牛，蹦啊蹦啊蹦啊的搞到了，好不容易不管你怎么搞到了正念了，结果这下子祭司说你的牛有长癣，那个皮肤癣在那里，你不合格，带回去吧。你这次就怎么样，白搭，白搭了，对吧？所以你也很恼火，祭司也很恼火，也没有去献祭，所以你就是一种很大的失败感。所以犹太人很聪明，如果这样搞下去，我这个日子很难过，一年三次都是很辛苦来，结果都被打回票，那怎么搞啊？所以他们就发明了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叫做两全其美。两全其美，祭司啊，你们天天挑毛病，这样子好了，你们还有一些人叫利未人嘛，祭司在献祭，利未人帮忙啊，哎，你们去养牛养羊养这些玩意儿，我们呢、啊、带什么来？带钱来就行了嘛，带钱。那么该献什么你就把标价贴出来，牛100块，羊80块，斑鸠10块5块都可以，那我就买嘛。买完以后你检查，你说都好过格过关不过，这只羊叫祭司牌，祭司牌的羊过不过关你自己说了，你家的畜品你来检查，我只管付钱，对吧？所以你看看，这是两全其美，不是吗？我也省事儿，你呢还有钱可赚，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变成犹太人的老祖宗一直传下来的传统，大家方便。所以在圣殿，因着这一件事，犹太人每一个男丁要来三次，每年都要买这个玩意儿，发不发？祭司当然发，财源广进啊。这还不算，还有钱，这个奉献的银钱，每一个人不但来带了祭物，还要带礼物来。这个礼物是指着这个叫做赎罪的银钱。这个银钱在当时耶稣的时代谁当家啊？这个钱在他们平常每天在市场上买卖用的钱是谁的钱？该杀啊。这个皇帝是谁啊？罗马的该杀嘛，因为他们是殖民地，他们不是自主独立的国家，他们是被征服的，所以罗马人管他们，所以钞票都是罗马的这个头皇帝的头号。圣殿的银钱，特别圣经旧约的规定是不可以用圣殿以外的银钱，你要奉献就得用圣殿圣所所称的那个天平所称的银子，半十克勒，每一个人都要献上。好，每一个人手上的钱都是什么？外国钱，该杀的钱，到这里来通通不管用，所以呢得换。换圣殿的银币，你如果出过国你就知道一件事，你每次出国要换钱，你一换你就知道有一个经验，每一个银行都要收你什么手续费。明明他们说这个币值就是一块换两块吧，真正你拿到手的时候有没有拿到两块？没有啊，它是一块9.5，还有5分钱干嘛？手续费。你猜这是谁发明的？犹太人，犹太人发明的，就是从圣殿这里。由古以来全世界的经济大权到今天为止都还掌握在犹太人手里，犹太人是全世界最会赚钱的民族，最会赚钱的民族。那么他们就是有这么一套 老早想通的生财之道。好了，他们当年生谁的财啊？生上帝的财，赚钱赚到上帝头上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在圣殿里面侍奉的这些祭司长，这些小祭司跟立位人，这一帮所谓吃宗教饭的人，因着这个买卖牛羊鸽子，因着兑换银钱，他们这个买卖大不大？大，一年起码赚三回，起码赚三回。哎呀，全世界的犹太人几百万进出一趟耶路撒冷，他们就发一次，这叫做买卖的地方。耶稣说，你们把我的父的殿应该是祷告的地方，是献祭亲近神的地方，今天你们把它变成贼窝，懂吗？这就是他贼窝的理由。所以你会发现，当初神要他们建，神不是启示大卫与所罗门要建殿吗？我们早上不是讨论过了吗？这个我写在这里，住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神要住在他的百姓中间，要与神的儿女能够像父亲儿女一同住在一起，能够互相有生命的来往。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地方却变质了，变成什么？买卖。英文的圣经有一个版本翻译成，不是单单贼窝，它是强盗窝。强盗比贼还厉害，强盗窝。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应该是敬拜侍奉神。在人间如果说没有乐土，这块土地得应该是什么？乐土。人间如果没有干净的地方，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干净的地方啊，圣洁亲近神的地方，结果现在变成强盗窝。对耶稣来讲，他能不生气吗？对耶稣来讲，他能够不把这些牛羊鸽子给赶出去吗？不把这个兑换银钱的桌子给推翻吗？他气到嗡一击把他们通通给扔出去。原因就在这个地方，这里的酒怎么样？用尽了。看出来没有？这一个酒本来是来让神得着快乐，让神得着侍奉，神得着敬拜，可是今天却被人的手插进来，变成一个牟利的地方，牟利的地方。哎呀，你看看今天在地上的教会，这段历史是犹太人当年的历史，可是今天在教会里头，我知道在其他地方的情形怎么样。这些所谓的神职人员，所谓的牧师，所谓的长老，有很多的这些地方所做的事情，跟这一帮人所做的事情，半斤八两，半斤八两，侍奉神变成牟利的东西。这个地方应该是祷告的地方，人拿来做赚钱的地方啊！我听到有一些传道人公然在讲台上对着他的群羊说，过年了，你们应该送我红包。我也听过一个地方的牧师，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他把以前教会中管账的给炒了鱿鱼，然后他把教会的存折图章就换成他的，他自己跑到银行里面把教会的钱怎么样弄到自己手里来。这是教会的牧师啊。然后另外一个教会有一个长老做了其他的事，但不是一模一样，有一点不一样，不管怎么样也是贪污，这个长老贪污。那一个传道人发现这个长老贪污，就检举他，就在教会公布，想要把这个长老撤下来。但是这长老在教会里面一般老百姓都很支持他，结果不是那个检举他的那个牧师把那个长老炒鱿鱼，是倒过来，谁被炒鱿鱼了？这个检举的牧师给炒鱿鱼了。这全是最近两年的事情发生在这些地方。哎呀，你听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好笑，第二个呢可悲啊，看见没有？可悲啊。这些教会的长老也好，牧师也好，应该是在教会中干嘛的人？牧养群羊，替神做管家的人，对不对？今天都绕在一个字上面，钱。就跟这些人，圣殿是应该是神在这里与人亲近，听人怎么样向他祷告的声音， 结果呢，祷告是没听见，听见的都是牛叫、羊叫、牛羊的声音，还有钞票咚滴那个钱叮叮当当响的声音，就是这些声音充满着圣殿。神是什么感觉？你要神，哎呦，神啊，怜悯我们。你说神怎么怜悯我们呢？耶稣是气的，把他们通通扔出去，通通扔出去。所以这个叫做酒用尽了。宗教由古以来在人的手里都是变质的。人把上帝拿来作为什么东西啊？摇钱树。人把上帝拿来做摇钱树，这是何等的可羞耻的一件事情，侮辱神，侮辱神。所以耶稣说，他们问他，你选什么神迹给我们看？耶稣说，你们撤毁这个殿，我三天要建起来。哦，他们说啊，这个殿46年才搞起来，你怎么会把三天这个？结果他们没有人懂这句话在讲什么。这句话什么时候应验呢？他说，等到他从死里复活，门徒想起这句话。哦，原来耶稣讲到，他是用他的身体来比喻那个真正的殿是什么意思？就今天早上说，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住在我们中间，会幕在我们中间，那个是真正的殿，那个是人手不能怎么样拆毁的殿。这个物质的殿都要过去的，物质的礼拜堂也可以拆毁，烧了封了，所以物质的东西都可以过去的，都不是神真正要的。但是人有没有真正在神面前得到神要我们得到的那个真的东西，那是一个中心的问题，就是那个真的酒，那个真的酒你有没有得着？所以你看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在这第二件事情，也是跟第一件水变酒的那个神迹有没有同样的性质呢？有，你必须尊耶稣为什么？为主为大，人必须下台让耶稣掌权，你才有得到真正的那一个酒，在宗教敬拜神的事情上。第三件事，第三章，有一个人，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说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咋有这些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如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节圣经大家比较熟，但前面这个故事在讲什么？讲到一个老先生，你怎么知道他老了？因为他说人老了怎么能够重生呢？所以你知道他一定老了，对吧？他这个老先生是谁呢？他有几重地位？第一，他是法利赛人；第二，他是犹太人的什么官，做官的。而且他又有年纪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位老先生是我们中国话来形容他的话，德高望重，在社会中是被人怎么样尊重的人。他有政治地位，因为他做官；他有宗教地位，因为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谁？法利赛人是在当时来讲是一群从小就立志要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这是法利赛人当初的起因。当初法利赛人的这个历史的背景是什么？是当犹太人被巴比伦打垮，圣殿被烧，然后他们就被掳到外国去了。那么在那样一个背景里面，有一批犹太人，他们就想到，我们当年明明是上帝的选民，我们当年明明上帝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圣殿，今天我们沦落他乡， 我们做了人家的亡国奴，我们还要侍奉神，连门都没，对不对？没有圣殿了，怎么侍奉？也不能献祭。他们就有一个志向，说神啊，我们要读你的话，来立志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这些人就是法利赛人的起因。但是这件事情演变，那当然这些人当然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讲都是很有出息的人，对不对？他们愿意来实行耶和华的诫命典章。可是慢慢这个东西也是变质了。耶稣传道的时候，他骂的最凶的是哪一批人？法利赛人。我们今天如果一个基督徒说哦你是法利赛人，我们都懂什么意思，就是你骂我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其实在当时他们是被人怎么样尊重的一批人，他们是非常在社会这个阶层上来讲是高阶层的人物，被人尊重的人物，因为他们是非常敬虔。那么敬虔到什么地步呢？圣经的这个经文都绣在什么？这衣服上，衣服的这个经这个袖子都有它的考究的，都是圣经的经节。今天我也看一些基督徒领带上面也带的神爱世人，经节都绣在上面，这是现代法利赛人。那么古时候就是这样的一批人，可是当初的那种要立志寻耶和华的诫命的这帮人，慢慢就变成了另外一帮人了。就他们要得着人的称赞，但是他们自己从来不去行他们说要行的那些话，所以耶稣才会骂他们说，你们是粉饰的坟墓，外面看起来好得很，你们会做很长的祷告，你们会在街市上问候人的安，其实呢你们里面呢死人骨头，所以你们外面讲一套，里面另外做一套，里外不相称，所以你们叫假冒为善。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的的确确也出过几个像样的法利赛人，一个就是尼哥底母，还有一个呢保罗，他以前不叫扫罗吗？他也是个法利赛人，后来蒙神的恩典变成保罗。不管怎么样，这里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在宗教上是这个阶级的人，在政治上又是一个当官的人，只是今天年纪大了，马上就要去见上帝了，对吧？可是他心里面不打底。你怎么知道他不打底呢？他来找耶稣啊，白天不好意思来，晚上来，为什么？没面子嘛，你这个老人家要不耻下问嘛，也不要是白天来啊，大家都看见了，晚上来嘛，看见的人少一点，对吧？所以他晚上来。但是反映一个事实，就这个人呢，他看见听见他考察了耶稣所说所行，他知道这个年轻人怎么样，有东西。因为他说若不是神与你同在，他说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与你同在，无人能行。所以他承认耶稣，你30岁的年轻人有东西，有上帝与你同在，你所行的神迹其实是我做不了的。我虽然是一个所谓法利赛人侍奉神的人，可是我跟你一比，我知道我差你一大截，对吧？所以我今天晚上来向你请教，要问什么问题呢？他心里面一直老是使他晚上睡不着的题目是什么？他当然说不出来重生了。对犹太人的法利赛人来讲，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我死了那一天我可以进天国，进神的国，这是法利赛人一生所追求的。好，现在他老了，他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很近了，可是他自己叫做冷暖自知，他知道我这一个一闭眼呢，我不知道我去哪里。虽然人都以为说你已经成功了，将来我们年轻人就是效法你们这些老先生所摆出来的榜样，可是老先生说我都不知道去哪里，你们跟着我干嘛？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的酒怎么样用尽了。他在这一刻从人看他是德高望重，他自己看他知道我的酒已经用尽，我虽然有政治地位，我虽然有宗教的成就，可是我能不能进神的国一点数都没有，一点把握都没有。 我一生追求就是这件事情，可是今天我临死要临走前，我没有办法知道我能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他心里面忐忑不安，忐忑不安，他就逼着他半夜怎么样来找主。感谢神啊，这个老先生是有智慧的，是来对了，敲门敲对了。他一来，他当然前面是恭维耶稣的话，哎呀，你是成神来做师傅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了很多好听的话。耶稣也不跟他客气，哪里哪里哪里，耶稣讲话从来没有客套。他讲完这个客气话，耶稣就单刀直入。耶稣回答是什么？第三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一刀就指出他的那个问题，因为他耶稣知道他来干嘛的，对吧？你如果不重生，你就不能见神的国。那第一个题目我就傻眼了，我现在已经一把年纪了，你现在给我一个难题叫我去重生，难道我还从我妈妈肚子里面再生出来吗？那怎么办得到呢？所以耶稣第五节再说一次，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现在耶稣在跟他解释，耶稣当然知道他听不懂，虽然他这么有学问，这么有经历的一个老先生，可是我现在跟你讲的东西是超过你的理解。他解释给他听，我现在讲的重生，你领会的是从妈妈肚子里面再生一次，我讲的根本跟这个没关系。他讲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也就是换言之，你如果可能你从你妈妈肚子再生一次，你还是什么？还是肉身，还是不行。你说那我从我祖母再生一次行不行？也不行。根本耶稣不是谈这个问题，耶稣现在要说的是从灵生的才是灵。所以今天整个的问题的关键是你怎么生的，你怎么生。耶稣今天要让我们看见，你在政治上所得着的，你在宗教上所得着的，都不解决人的问题。人如果不是重生，从圣灵生，从水和圣灵生，你就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今天耶稣就透露一个天机，就一个人如果你羡慕死了以后能够进神的国，你必须怎么样？重生，而是从圣灵生。那请问尼哥底母懂了没有？他还是没懂。从圣灵生太玄了，太玄了。然后耶稣就再解释给他听，第七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响，却不晓得它从哪里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你跟你说，哎，哪有这个事儿？他说你是以色列的老师，你还不懂。那么他真的不懂，这个人是真的老老实实，他就是不懂，不像我们有时候装懂。哦哦哦哦哦，这个不诚实，你不懂就说不懂，所以他不懂。耶稣就跟他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开他的窍。什么故事？他讲，你们从小不是听这个，我们你知道我们教儿童主日学小朋友故事，我们讲什么？圣经故事啊。那犹太人当然也是从小听圣经故事长大的咯。那圣经故事他们讲的话，一定到旧约里面讲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对吧？出埃及的故事里面，那四十年中间有一件事情耶稣把他拉出来讲了。他你记得吗？当年我们祖宗跟着摩西出来的时候，有一天什么事情发生？摩西在旷野举蛇的故事你应该知道吧。哎，当然他自然知道，他是法利赛人，圣经倒背如流的，他当然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故事就耶稣拿来作为一个比方来解释给他听，什么叫做从圣灵生。那个故事本身很简单了，就那天他们在那个营里面又在那里发怨言了，哎呀没得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吃啊，正在埋怨神的时候，神就把那个火蛇怎么样送到那个以色列的营里头去。这个火蛇个个都是什么毒蛇啊，白叶青啊，我也不知道什么蛇，反正是毒蛇，咬了必死。那天咬了，那这些犹太人就知道厉害了，哎呀不得了，我们要死了，去找摩西，摩西摩西赶快去祷告祷告祷告，我们叫我们不要死。摩西就赶快去祷告，他那神就跟他说，可以可以可以，你去搞一个什么铜蛇，然后拿一个竹竿上一个杆子，把这竹挂在上面，然后在全营的中间怎么样举起来，然后大家都可以看得见，然后告诉这个所有的这些犹太人说，凡被蛇咬的干嘛？抬头仰望这个铜蛇， 你身上的毒就怎么样解就好。那天啊，所有知识分子那天晚上都死掉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哎，为什么知识分子不相信啊？知识分子就不信邪。解蛇毒应该怎么解？拿把刀把血怎么样放出来，把那个毒血吸出来，然后再不然不行的打血清啊，再解毒，对不对？这才合乎科学。等你弄清楚，老早就怎么样死掉嘞。所以我说那天晚上所有知识分子都死掉了。当然这是笑话，没有圣经根据。但是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凡是不相信的人都是觉得这个可笑，对吧？天下哪里有这种事，抬头望一个铜蛇就好。而且我还说了，真要辩论的话，那天神对摩西讲要举铜蛇有点搞错，应该举铜羊啊，不应该举铜蛇啊，对不对？怎么举个铜蛇呢？这个都不对。所以他可以挑很多人的理由来说这个不可信，对吧？所以你越是在那里跟神辩论，越说这个不合理，你就死得越快。但是只有那些比较简单的人，不跟上帝讲理的人，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他就把头的怎么样冒一下，哎，好嘞，就活过来了，对吧？所以整个的关键不是说你的脑袋聪明不聪明，懂不懂的问题。神对我们要求并不是说你智商高的人能够领会我讲道的妙处的人你就得救，凡是土里土气听不懂的人都死亡，没有的。那天神只要求你只要把你阁下的头抬起来听我的话，我说你仰望你就会活，你就仰望你就活。耶稣在这里就跟这个尼哥底母是聪不聪明人呢？当然聪明啊，他们不是聪明他哪有今天的地位呢？他当然有两下子的。那现在耶稣这样说，你要从水和圣灵生，不懂，哪有这个事儿啊？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从你听那个以色列人这个旷野的故事，摩西举蛇的故事，从你们祖宗一直传下来，传了几年，从摩西讲到耶稣这个时候几年传过来了，1500年。这1500年一代传一代，每一个小孩以色列的孩子都听过这个故事，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上帝当年叫摩西举蛇铜蛇而抬头就会好。那现在耶稣解千古之谜，耶稣怎么解？他讲14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千古之谜解出来是什么？什么是谜底？那个铜蛇是谁？耶稣啊！耶稣在告诉他，那个铜蛇被举起来，就是讲有一天我耶稣要怎么样被举起来。那天仰望铜蛇，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凡是有一天抬头仰望耶稣的人，怎么样都要得救。蛇毒代表什么？蛇毒代表我们每一个罪人身上都有谁的毒？魔鬼的毒。魔鬼的毒都在所有犯罪的人身上，通通是一个事实。而这个毒有一天会叫我们怎么样死亡，对不对？这是人类的命运，共同的命运。你不管聪明的也好，笨的也好，有地位的也好，没有地位的也好，有一天通通要面临死亡的结局。这个毒要置我们于死地。如果你知道你是被蛇咬了，你也知道你自己没办法救济自己，耶稣说，我给你一个出路。这个出路是什么？我有一天要被举起来。耶稣在什么时候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他的举起来，他说凡仰望我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信我的。所以后面马上就说，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来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叫世人因他得救，就是指这件事情说的。抬头仰望那个十字架上的耶稣，这就是重生的方法，这就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方法。抬头仰望，抬头仰望，你就得救了。仰望谁？仰望那一位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天在十字架有几个人被钉死啊？三个。有三个十字架，有三个人，但是你要向哪一个人来仰望呢？啊，中间那个，你不要仰望错了，左边也不对右边也不对，你要仰望中间那一个。所以这个是 尼哥底母的酒用尽了，他的宗教他的政治都没有带给他满足的喜乐，相反的带给他一个人生的危机。感谢主，这个危机因着谁有了转机呢？因着耶稣。这是第三个例子，在同样的性质上。那么第四个例子就讲到了撒玛利亚夫人。那我们来看看撒玛利亚夫人的故事是在讲什么。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比施洗约翰的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开了犹大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又有午镇，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也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妇人说，先生，我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个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更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这句话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到时候应当的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个诚实严格的翻应该翻译成真理，应该翻译成真理，用心灵和真理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英文的翻译是说，父在找真的敬拜者，这个中文说父要这样的人，英文是说真的敬拜者，因为神在找这样的人。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真理来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怎么样？就是他。啊，有些时候我读了一些神学的书，神学的书说耶稣从来没有自称自己是弥赛亚，这句话对还是错？这里说得很清楚，耶稣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已经很清楚的承认他就是那弥赛亚。当下门徒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问他你要什么，或者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啊，有一个人将我的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好，后面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再讲，我现在就来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撒玛利亚，那么我们要知道当时的社会的背景，社会的背景是告诉我们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来不来往，不来往。你如果看地图，你如果看圣经后面的地图，这个巴勒斯坦是一个长长的，左边在我的左边，在你们的右边，这边是地中海，在这边呢是一条河叫做约旦河，北边一个湖叫做加利利海，南边一个湖叫做死海或者沿海，这就构成整个的这一块巴勒斯坦的土地。那么耶稣现在跟这个妇人谈话的地点刚好在这个土地的什么正中间，这块土地叫做撒玛利亚。那么在撒玛利亚的北端是一个省，就是在那个湖边的旁边，就是加利利海的旁边，那个叫加利利省。在撒玛利亚这个省份的南边呢是什么省呢？犹大省。你看地图就三块，那么谁住在犹大省呢？犹太人啊，犹太人是住在这个南边的。但犹太人要去北方到加利利省去的时候， 他们最近的路是怎么走呢？直穿过撒玛利亚到北方去的。可是犹太人没有人这样走的，犹太人宁可绕远路，他们要绕就要出约旦河，然后沿着约旦河的东岸往北走，然后再跨过约旦河进入加利利，不去撒玛利亚。这是当时的社会背景。为什么？很简单，你又要去了解犹太人的历史。犹太人以前是十二个支派，在所罗门的时代他们是一个国家，可是等到所罗门以后，这个国家就分裂成南北朝，对吧？北朝叫以色列，南朝叫犹大。北朝是十个支派，南朝是两个支派。好，哪一个朝先亡？亡国。北朝先亡国，亡于谁手里？亚述国。亚述帝国把北朝灭掉是在南朝之前一百多年，后来过了一百多年，南朝就亡在我们早上说过巴比伦的手里，对吧？北朝被灭的时候呢，这个亚述帝国的王啊，就把所有的这些人呢都给搬出去了，这个支派就搬到不知道哪里去了，然后呢就把一些外国人，就是所谓外邦人，就搬进来。那当然这个搬出去的十个支派穷的没办法的就留下来，所以有一批他们认为顺眼的好的就把他掳到外国去，那剩下来就留了一批。那么现在又把外国人，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又搬了一批外国人进来，就跟这个北朝留下来的这些本地的犹太人就怎么样，应该说以色列人就怎么样，混杂了。然后时间一长，他们就互相就通婚，通婚生出来的儿女就是谁？就是撒玛利亚人。所以从正统血统的犹太人来看，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杂种混血人，不纯。他们不但血统不纯，他们的信仰呢也不纯，他们掺杂了很多外邦人的风俗习惯宗教，所以他们的信仰在正统的犹太人来看是不上道的，不上道。所以他们不跟他们来往，为又到了他们分别什么？分别为圣，这是犹太人最起码的分别为圣，划清界限。所以他们宁可走远路，他们不经过这条直截了当的捷径，他们不经过的。所以当耶稣跟他讲话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夫人马上发出一个问题，哎，你怎么会向我那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要水喝？这是耶稣做了两件不合理的事。第一个，他是犹太人，怎么会向撒玛利亚人要水？这是第一不合风俗习惯。第二，男人怎么向女人要水喝？所以耶稣做了两件不合理的事。那么你看耶稣怎么会来找他的呢？因为在耶稣的眼光，他说我来是找罪人，我来不是找义人。他知道这个女人的痛苦，这个女人很痛苦。怎么证明？他中午来打水，在巴勒斯坦，我那年去的时候，哎呀，那个地方是夏天，热死人了，那热得够呛，没有人大中午跑出来打水的，所有女人家跑出来打水都在黄昏六点钟左右，太阳平息了，热度下降了，他们就出来打水，个个都有一个水罐顶在头上的，摇摇来打水，这是他们的习惯。可是这个女人一反常态，就是中午打水。你看耶稣就知道这个人，所以耶稣就是中午就坐在井旁等他，他来了，来了。那么你看一个犹太男人怎么会跟这个女人搭上关系呢？他就说，哎，给我水喝，这是很合情合理的事。耶稣走路困乏嘛，坐在井旁口渴要有水喝，这是很合理的事情。但是对这个女人来讲不合理啊，你是个犹太男人怎么会向我要呢？哎，耶稣就紧接着说，你如果知道跟你要水喝的是谁怎么样，你早就求他给什么呢？他给你活水。这个耳朵就竖起来了，活水啊，什么意思啊？活水，说你如果喝这个水还要再渴，你若喝我给你的活水就永远不渴。哎呀，这个更好了，哎，给我啊，我当然要啊。为什么要？我不要中午来打水，也不要跑那么远跑来打水。这是这个女人心里面想的活水。可是耶稣讲的活水跟他想的活水一不一样啊？两码子事。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有没有智慧，很有智慧，他知道怎么样有个切入点，怎么样跟他谈到他心中的问题。他整个的问题，这个女人的问题是什么？他在找什么？这个女人在找什么？ 你想看，他说，比如说，好啊，我要给你啊，一个条件，叫你的丈夫来，哇，我没有丈夫，他的反应很快啊。耶稣说，叫你的丈夫，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不错不错，你说没有丈夫对，但是你已经有五个，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他有几个？六个。那请问这个女人怎么搞了半天有六个男人呢？她在找什么？很简单嘛，女人的生命就是爱情，她盼望得着一个男人怎么样，能够爱她，能够保护她，能够使她快乐安全。结果第一个男人有没有给她爱情，使她能够快乐，能够觉得有安全感？有没有？全没有，所以离婚。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没有一个像样，而且一定是一个比一个糟，想想还头一个最好。他说这一次干脆不必结婚了。第六个就干什么知道吗？同居。因为什么？耶稣说的，这个还不是你的吗？是人家的丈夫，你跟人家同居。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女人她的酒怎么样，用尽，老早用尽，不是吗？她心中有说不出的痛苦，想在一些男人身上得着他心目中想要追求的爱情，但是一个不如一个。这个女人在很大的痛苦里面，她没有办法找到快乐的酒使她能够满足。所以耶稣知道，耶稣就来找她，然后说，我给你活水，他说你如果喝这个水，所以耶稣是指的水是什么水？就是你现在找的这些男人，你想从他们身上找到水，你还要再渴，你得不到满足。但是我又给你一个水，要从你的腹中直流到永生。哇，当然这个女人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但是好啊，这个东西来世啊，我起码不要那么远来打水，中午来打水。那我请问他为什么中午打水？没人看见，为什么怕人看见呢？因为他知道黄昏打水的时候人来了，这些都是富人家，个个都是广播电台，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你看那个女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她那最近那个怎么怎么怎么？我以为大家讲的生龙活虎，各来劲了。她就怕这个东西，所以她怎么样也不要跟这些女人在一起。她就中午来打水，谁也不在，干干净净。她拿了水回家，热就热，起码还有一口水吃，不要受这些闲言闲语使她非常痛苦，对不对？所以她特别中午来。那么，现在中午来当然很难受了，第一个路远，第二个热的是头都发昏。所以耶稣就真是聪明的讲到他的点子上。那么这个女人一谈谈了丈夫，哎呀，这个不要谈了，她马上换话，她就说，哎，那我知道你是先知，先捧捧耶稣，你是先知，但我现在换个话题。换什么话题？讲敬拜。我们的祖宗啊敬拜啊，在哪里？在这个山，这个基利心山上。你们犹太人啊，讲敬拜要在你们耶路撒冷。那意思就是说，你看看哪一个敬拜比较正统啊，哪个敬拜比较得上帝的喜悦啊。耶稣就回答说，你要谈敬拜，那我们来谈敬拜吧。谈敬拜，跟一个这样的女人谈敬拜，谈敬拜应该跟前面那个尼哥底母谈敬拜才对的。现在这个女人，耶稣跟她谈敬拜。好，谈敬拜。耶稣说，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灵与真理来拜他，因为父在找这样真敬拜者来拜他。这是这个原文的翻译，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么耶稣在讲什么？这个女人为什么她会提到敬拜的事情？你会发现，不管一个人她的道德生活是高是个低，人都会有一个心叫做什么？敬拜。人都想要敬拜。你会发现，这是人之所以为人，有这个共同性。你去读人类的文明，最先进的文明跟最落后的文明，那些所谓土著什么吃人族野人，你去看他们里面一定有一个生活，社会的生活是什么？敬拜。他们都要去拜，对吧？不管拜对也好，拜错也好，他们总要拜，这是人。但是你绝对没有看到一个猴子也在哪里拜的。所以这个点就证明人不是从猴子来的，没有看到其他人之外的任何动物去拜神，没有，只有人有这个本能，他要敬拜。因为人的理念是神造，他就是一个敬拜的这个动物。如果你把动物的眼光来看所有的这些有生命的动物， 人是敬拜神而被造的。那么现在只是说人不知道该拜谁。那你看那个罗马书告诉我们，他讲神的第一章，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叫人无可推诿。可是人就故意不认识神，把造物的神变成受造之物，仿佛什么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然后还有什么地上所爬行的人，拜从最高级的动物一直拜，拜到低，最后还拜蟑螂拜老鼠。真的人拜，拜到连蟑螂连老鼠都去，哦，拜拜拜。